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12月10日星期五的新闻掘金360。Jenny，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哦。
联合国通过了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希望消灭各种的人权不平等或者有一些极权迫害的情况。不过实话说，过了73年，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国家的政府是会镇压人民，然后人权遭到严重侵略剥夺的。
对，特别是最近几年，没有什么进展，只不过是政客拿着这个说法，开会演讲而已。今天也是民主峰会所谓的落幕的日子，然后拜登称自由之火永不熄灭，然后就是请一些台湾的政府的代表，还有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人权的活动人士在峰会上发言。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发言啊，这些演讲，哎，能有什么实际的作用？
我想至少是一个姿态吧，就比如说这一次美国的世界人权峰会邀请了台湾政府还有香港流亡者代表，但是没有让中国政府来参加，就至少是一种态度，至少我们还是抵制这个极权暴政。
是，中共一定是不高兴的了。
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特殊的回应哦，因为我看到不管是自由亚洲或者是美国之音都有报道说，在世界人权日，但是很多维权人士的家人都受到了更严重的限制，不是维权人士本人，就是他们的家人，出入行动都会有人跟监，甚至不让他们出省或者是离开自己居住的地方，非常的残酷。
对啊，之前我们也采访过郭飞雄的一些老朋友，谈这个他的事情，他不能出国的事情。那你还采访了其他的一些民运人士，他们对今年的人权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
就我采访的，就是在洛杉矶这边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会有一组人去做演讲，就是每个人会轮流发演讲，他们在中国遭到的迫害，可能是计划生育啦，可能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宗教自由啦，或者是各种其他的原因。维权人士很多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工作时薪，或者是因为土地被征收，还有房子被强拆，他们会到星光大道今天下午3点做一场那个算行动表演吧，然后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州政府前面，今天早上9点，也有十几位华人，包括香港人，到那边声援，就是在中国受迫害的人，然后要求世界抵制冬季奥运会。我们都知道，这一届的北京冬奥应该是最惨淡无光的一届奥运会了，从头被抵制到尾。
还有疫情。
对，加上疫情，还有种种原因。很多外国记者也担心自己去报道冬季奥运会可能会遭到限制。如果一场比赛不公开、不透明、不让记者去采访，那还有什么意义？那我们已经知道，就是美国政府不会派官员去参加，然后还有一些国家陆续在跟进，这的确是一个很不光彩的奥运会。
对，现在的运动会，哎，也让人渐渐的失去兴趣了，因为有一些变性人可以去参加运动会、参加比赛，这已经打破了这个运动会的公平的原则了。
对，这个界限就会变得很模糊，反正所有的界限都混乱了，所有的标准或许都要重新界定。我那天看到一则新闻，是美国的芝加哥已经通过了所有的小学里面再也没有性别差异的厕所，全部都是无差别的厕所，包括教师，就是我进去厕所，然后有男生有女生，我都不知道怎么上，我都感到很尴尬。
就是你看这种比赛，看那个明明是个大男人，但是打扮的像个女的，你看这个比赛有什么意思？另外，这两天有一个消息，大概台湾人会比较不高兴吧？尼加拉瓜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政府。你作为台湾人，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非常气愤？
实话说，我有一种又来了。其实台湾的邦交国一直都不太多，而主要集中在中南美洲或者是在太平洋海上的一些岛国。那这些国家，我们台湾人很感谢他愿意跟我们做朋友，但其实我们本身不是很熟悉。实话说啦，那每一年中共都会花很多钱去争取他们这种用钱买来的朋友，我有时候会觉得那不要也罢了。
哎，是啊，但是我觉得从侧面也可以看到中共的这个所谓"一带一路"的政策，几乎是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已经遍布了吧？
没有
否则，
错，
为什么这些小国转向投奔北京了呢？
这几年中共的经济发展的确是很惊人，它已经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实体。那除了我们知道的非洲是一带一路最明显的区域之外，其实在欧洲，尤其是中欧、东欧，就是跟亚洲连接的这一块，还有包括地中海地区那些小国家，就巴尔干半岛那些小国家，都有很多中国的商人去那边做生意，就是有很多的经济活动在那些区域。我想这些渗透是不可避免的。
对，看看那个台北的反应吧。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早上在一项公开活动上致辞说，我要告诉国人同胞，台湾的民主愈成功，国际的支持愈强，来自威权阵营的压力也会愈大，但是我们都坚信，无论是外交施压或者是文攻武吓，都不会改变我们坚持民主自由、坚持走向世界、坚持参与国际民主社群的决心跟努力。所以说争取这些国家跟台湾建交，这就是这么多年来台湾政府的坚持参与国际民主社群的坚持和努力，是吗？就代表着
我是这么想啦，就是这种台面上的外交是我们做做面子工程吧，很大程度是这样，花很多钱然后去争取这样子在国际上发生的机会，那也让大家看到说这个台湾小小的弱势岛国其实还蛮有经济实力的，我们可以跟这么巨大的中国做一个对等。我自己觉得像中南美洲的这些邦交国对台湾实质的意义是说，假设我们的政府官员要来拜会他们的时候可以入境美国，因为我们要去中南美洲势必会过境美国，然后这个中间就会有机会跟美国做一些不管是正式的或者是非正式的交流，这是很有意义的，这也是我们中南美洲邦交国一直以来给予台湾的一些支持跟帮助，就是作为跟美国连接的、
哦、所以这就是建交的一个目的，为过境美国提供一个借口吗？
我看到最实质的利益大概只有这一点，这是我采访之后获得的观察。
就这么多年在洛杉矶经常比如前总统马英九或者是蔡英文现任总统，经常是他们过境美国，然后这里的侨团去迎接，然后举行宴会招待会，然后记者都去采访，好像隔两年就有这种新闻。
对，如果没有这些邦交国，台湾连这个机会来拜会美国的可能性都会降低。但事实上我觉得以后就是随着这个世界局势的变化，不管是疫情或者是中共它更强势的镇压香港或者是对台湾发出恐吓之后，也越来越多美国的官员直接就去拜会台湾了，我觉得这个交流会越来越频繁。
对啊，何必非得绕这么一个大弯子过境美国呢？你就是过境了美国又怎么样呢？你跟美国的官员都会见，你还是要建筑报端呢，那你还是要找一个借口啊，一个理由啊，是吧？
所以
何必不去直接就用这个理由去就去访问美国就是咯。
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面子工程，给中共一个面子，给谁一个面子我不知道，或者是中华民国自己缺乏底气，他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面子。
而且这个联合国早就被中共给收买了，连美国都要退出了，美国是不是已经退出了，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吧？
嗯，
应该是
好像川普时期，
川普时期就已经退出那个安理会了，因为没有意义嘛，连美国这样都说不上话了，你跟几个小国建邦交，我是看不到这个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不过现在台湾的邦交国已经减少至14个了。
对我来说这一次的断交就真的是意料之中，也不是太惊喜，也不会觉得很愤怒。
OK， well， 那就是一个标题党的新闻了。
不过我还是要补充一下，有一些国家的确跟我们建交会让台湾人觉得很暖心，例如立陶宛，这个在欧洲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国家，这个人口很少土地面积很小的国家，但是他愿意把台湾中华民国的这个牌子挂上去，然后也真的正面站起来跟中共对抗，我觉得这是比较可喜的，而且我们也很愿意交这样子的邦交国。
对，这是真的朋友。那你像有一些中南美洲的国家，那个地方本来就是非常腐败的，你给他的经济援助说不定都保了那些官员的私囊，而没有用到当地人民的身上，然后这种人是有奶就是娘，谁给钱他就投奔谁，所以中共给的钱比台湾给的多，那自然他就投奔中共呗。那种朋友就是
失去了也不可惜。
对，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则新闻。
就是我昨天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当时看那个新闻的时候我还懵了一下，因为那是一个新闻稿吧，就是说洛杉矶的港口拥堵这个事情已经成了全美的新闻了嘛，代表这个供应链的危机一个重要的一环。 长滩港周四宣布说，在海岸抛锚等待的船只减少到30艘，比上个月的80多艘的那个最高点已经降了不少了。所以刚一看到这个消息，我还挺高兴的。哇，这说明这个拥堵的情况正在舒缓，然后供应链的危机是不是也出现了减轻？但是今天我在看那个 Wall Street Journal 的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并不是等待的船只减少了，而是他们让这些船慢点开过来，然后可以在海上等待，或者干脆就在亚洲那边，实际上也就是中国那边，在那儿等吧，不要到洛杉矶来等了。
没有错，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第一个的想法就是应该是在海上飘吧，因为这个货运供应链一直都是很紧俏的，这些船是一直在发货的，只是拥塞在港口码头的淤积，对很多贸易商来说会产生很多变化。我认识一个进出口贸易商，他就表示每天都很忙碌，因为随着这个货柜的进出，他们常常会要做一些临时的变动，所以工作起来变得更繁忙。他不让他们塞在这里，应该只是让大家在海上飘。新闻不管是标题党或者是为了要配合政策看起来好像解决问题，都会让我觉得非常可笑，就是还是在海上飘着、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大众需要记者，因为记者可以把这个真实的情况报给你。如果你读这个新闻稿，你还以为哦，这个海港当局对舒缓拥堵正在实施一些措施已经起了作用了，但是你仔细去研究发现哦，原来它只是队排得远了一点，让这个队排得更长更远，它并没有实际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说到这个洛杉矶港口的拥挤哦，随着这个 holiday season 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就所有的货物都卡在这，我们接下来疫情如果一直没有解决，或许这个拥塞的情况会不断不断的延续下去，好像没有解决之道。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线购物增加了20%，所以说这个货物比疫情前增加了20%，所以造成拥堵，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劳动力短缺，无论是码头工人还是卡车司机。但是我又听到一个说法，这是一个读者给我们提供的线索，他认为加州的 AB5 这条法案对这个拥堵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 AB5 这个法案实质是要求合同工都变成全职工，我们知道很多那个卡车司机他是 independent contractor， 他拥有自己的卡车，他随便爱给谁拉就给谁拉。但是现在这个法案呢，就要强迫这些人变成全职工，那他们就得加入工会。 AB5 还要求他们的卡车要遵守加州的清洁能源法，就是说这个卡车如果已经3年旧了，或者是有10万迈的那种里程了，就不能再进入港口运集装箱了，因为会增加这个港口的排放量，对空气的那个污染吧。再加上他对这个独立卡车司机的工作时间的限制，就是说你不是要保持独立吗？那你的工作时间就不能超过多少多少，否则你就要变成全职了。这就人为的造成了这种港口积压。
对，这种政策造成了实际上工作的不便，然后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就像这一次港口积压这么严重，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或许就是合同工被迫成为全职工造成的，就是一个恶法会延伸很多社会问题。
所以这个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减少，只不过是停在洛杉矶港口外的游轮减少了，
然后没有塞在港口，然后货柜
塞在别的地方。
对，
你有觉得你在网上订购的东西迟到了吗？
我比较少在网络上购物啦，但是就是几次的订货经验都蛮稳定的，大概3天货一定都会到。
对， so far 我也没有觉得太影响我在网上的购物，还都是挺快就收到了，按时收到的。
要不然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订的都是美国产的货物，而不是这种来自亚洲或者是世界性的，或者是不太特殊的货品，就是存货比较丰富的，也有可能。
OK， 那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好的，谢谢，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